哎，主啊，谢谢你，主啊，把我们带到《生命记》这卷书的内在意义里面，看见你是公义圣别、信实施爱的神。主啊，把我们看见你行政的管理，使我们能够享受你的恩典，能够具有包罗万有的基督做我们的美地。主啊，把我们这个周末带到你的里面。哈利路亚。好，弟兄姊妹，我蛮摸着，我们现在来到第二篇了。你们第一篇看见这个生命句的每一句话都是基督，这个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你们其实这个圣经作为那个神呼出的话，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吸入它。你们借着吸入它，我们就能够达到律法中一切的要求。那我很特别，这个律法一方面揭示基督，那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看见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你看弟兄姊妹，你看到第二篇的篇题，我们可以一起念一下：
公义、圣洁、信实、慈爱之神的行政管理。
其实，摩西在这个生命记里面，一切重生就要让我们看见这位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第一个，他是公义的神。Amen， 他是公义的神。
Amen，
他是怎么样？圣别的神。
Amen，
他是信实的神。
Amen，
他也是施爱之神。
Amen，
弟兄姊妹，我们的顺序可能都是爱先了。弟兄姊妹，我进入了这次的训练以后，我发现这个义是很重要的。
Amen，
还有这个行政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不认识这位神是公义圣别信实的神，我们很难享受他是这位施爱的神。
Amen。
所以那个这个要劝一下，就是行政管理也是很重要。
Amen。
那这个弟兄在这个前言里面有说到，这个其实在宇宙中有两种系统是一直的并行的，第一个系统就是神行政的制度。
Amen。
第二个呢就是神恩典的制度。
Amen。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在恩典的时代，对不对？
Amen。
那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制度需要注意，就是神还有另外一个制度叫做行政的制度。那我先说这恩典制度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在已过永远里面就定好了他的定旨，要在他的善意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恩典一点不差，就是神要做你我的享受。所以呢，神在永远里面的定旨一点不差，其实他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把人摆在生命树的跟前，就是为了享受他做这个生命的供应。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说旧约神没有恩典，旧约神也是满了恩典的。只是可能你会觉得，哎，奇怪，旧约的神好像满了审判，满了公义。但是弟兄姊妹，其实在新约里面，神同样也是公义的神，同样也是这位圣别的神。所以在神的行政管制之下，其实从已过的永远里面，神就开始在管制了。就不要说，其实在实际神创造天使的时候，你看天使长还没堕落之前是要管怎么样，管众天使的。所以其实神在创造天使的时候，神就有那个管制的系统在整个宇宙的里面。就算怎么样天使堕落，其实整个宇宙还是在怎么样一种的行政之下。所以其实神知道撒旦会怎么样会背叛，但是他有一种的怎么样行政在那里来限制撒旦的背叛和堕落。那其实他在神创造人的时候也活在一种的管制之下，怎么样要神来吃生命树。但是弟兄姊妹很特别，当人怎么样堕落以后啊，虽然神有恩典怎么样摆出这样女人后裔必须要伤蛇的头，但是怎么样，但是行政的管制还是在那里。所以怎么样，神就把人怎么样赶出伊甸园去了。你不能说神没有恩典啊，神还是有恩典，但是神有他的怎么样管制原则。那我更摸着啊，神不只有管制原则，在生命记那边，以色列人第一代其实是有恩典要他们都进入美地，对不对？但是因着他们不信，他们就怎么样不能进到美地里去。他们最后就算想要进去还是怎么样还是进不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面有神的恩典，一面有怎么样神的行政。我们如果相信神的话，直接上去得着那地，其实我们就可以直接领受恩典。但是我们若不信啊，我们就会怎么样落在神的行政之下。其实神的行政之下，弟兄在信息里面说，它其实是一种的保护。 好使我们能够活在神的恩典之中。弟兄姊妹，常常在我的观念里面，我刚得救，我想说，哇，神太好了，享受救恩，很喜乐。但是啊，过一段时间，或奇怪什么，我越爱主耶稣，曾经说，为什么我越爱主耶稣，难处就越多？我的亲戚很发达，他们非常亨通，但我的情形似乎越来越糟。我不爱主以前啊，身体还是蛮好的，可一爱主下，奇怪，我身体就不太好了。以前我不爱主啊，儿女好像哇一路往上去，我一爱主的儿女好像问题就出来了。哎，弟兄姊妹会有这种感觉吗？我觉得有啊，我是觉得有。那他说以前我好像不得救，不爱主前好像不会有难处，但是啊，好像我们一爱主的时候难处就很多了。所以常常很多基督徒就在这边被绊跌了。那其实弟兄姊妹啊，要不绊跌就一个一条路啊，就是你需要看见神有恩典的制度，也有神行政的制度。神行政制度只有一个目的，要保守我们在恩典的制度之下。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妈妈有很多丰富的供应，但是如果孩子不听话，妈妈就会怎么样？就好像一个例子啊，就是一个糖果柜，妈妈都会把柜子放在糖果柜里面。如果你按照妈妈的制度，一天就吃一颗糖，就怎么样？就可以每天都吃糖，但有一天啊，孩子就觉得啊，这个妈妈不在，就把所有的糖果都吃了。妈妈说：“糖果在哪里？”刚开始还不承认，但是啊，妈妈再问下去：“妈妈，我把所有的糖果都吃完了。欸”会带来什么？就会带来行政的审判。可能妈妈打完以后就是，然后可能。对，这也可能都没有糖果吃了，他可能那个门就怎么样封锁上来了，等到他不会再偷拿糖果的时候，可能那个锁才会再打开。所以弟兄姊妹，连我们在家里，我们都有什么恩典制度跟怎么样行政制度。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这么爱我们，难道他没有恩典制度跟行政制度吗？但是我们摸着神行政制度，其实不是为了要怎么样对付我们而已，乃是要我们更多的享受恩典的制度。所以你要说，主啊，我爱你，在神恩典的制度下，我更爱你，好使我能够享受你全备的供应。阿们。所以我是很宝贝，我越来越读这一篇，我觉得哇，神的行政实在是太宝贝了。那其实啊，在你要说那这两条线怎么结合呢？我蛮摸着，其实，在《生命记》里面啊，神一方面有恩典，他说你若照着这样行，神必怎么样赐福给你。生命读经怎么样？你若怎么样，这个不亏待你的怎么样邻舍啊，借贷的，不要什么向他收取，神就怎么样祝福你。但是啊，你若怎么样很贫穷，你把他外衣怎么样拿了过夜，神就说怎么样，他若向神呼吁，神就是你的不义了。你看哦，我们若照着神的怎么样，这些应该说外面的律法遵行啊，就会蒙神的祝福。但我们若不照着这位神公义行政的怎么样的话来行，我们就会遭受神行政的对付。那我问一下弟兄姊妹啊，旧约是这样，新约是这样吗？这个问题啊，我以前对我来说是不是，新约一切都是恩典。但是我发现最近有一本书叫做《彼得前书》，是这样的。 Amen。 神的行政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都是一样的，只是说啊，在新约里面有叫做恩典的原则。 Amen。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弟兄姊妹能懂吗？神在已过他都是公义，神是怎么样公义圣别的神，所以呢他的对付就在我们身上，就是一种怎么样按着他公义还有圣别的对付。我们若按着他圣别公义而行，神就要怎么样祝福我们，甚至他的管教就是要我们有份于他的公义圣别。甚至我摸着弟兄说，他的审判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使我们能够与他相配。我们若与他相配，我们就能够留在美地上。阿们。弟兄姊妹，我们若要留在美地上，我们就要与这位公义圣别的神相配。他会对付我们一切的不胜和不义，为要使我们能够与他相配而留在美地里。我们若要学习如何留在美地里，我们就需要有第二篇。 所以阿们，所以呢，这篇其实十二篇的信息里面有两条很重要的线。第一条线启示这位基督，第二条线启示神的行政。我们若要有份于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我们就需要认识神的行政。还有使我们能够一直的享受这位基督。好，那我开头就到这边就可以。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可以念一下，进入到第一大点，我们可以一起念。
圣经启示神的行政，
阿们。
对整个宇宙神圣的行政管理。
好，第一大点说到全本圣经，第二大点是说到生命记，所以你可以确认一下，整本圣经都说到神的行政。这个行政呢，不是在旧约有而已，这个是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新天新地都有的这个行政。而且这个行政的范围是遍及整个宇宙。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他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称为全能的神、永远的父，甚至是和平的君。”九章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要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呢，神呢是要以怎么样公平和公义使国能坚定，从今时直到永远。那其实在启示录四章二节啊，你看啊，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宝座就是神行政的中心，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就是这位神。五章六节又有羔羊站立，刚是被杀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位坐在宝座上的基督，今天是神行政的中心啊。那我很摸索在生命记一章八节啊到十八节，他们就说神为了有在神子民中间的安排，他设立了很多不同种的，就像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要做首领管制他们。这就是说出神的行政了。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可以与身旁同伴一起念过一下一二三终点，这是蛮重要的。第一终点呢，说到神的行政乃是神国的行政中心。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神的国跟神的行政好像是两个，就是同样，而其实不一样。在信息里面弟兄讲说，这个神的国跟神的行政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政府不一定等于国家，那国家需要有政府作为那个行政中心来执行那个行政。阿们。所以呢，神的国的中心就是神的行政。神的国需要怎么样？神的国需要有神的行政的那个作为神国的中心来执行。那很特别哦，在神的行政里面，你看第二大点、第二终点，他说在神的行政里面，他是君王，他也是怎么样设律法者，他也是审判者，他是怎么样行政管理的行政、立法跟司法部门。所以他怎么样？他是行政院 ，Amen。他是立法院 ，Amen。他也是司法部门。主耶稣在他身上一个人就包了。看以赛亚书三十二章，三十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念：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
拯救我们。
你看，第一个他是审判我们的，他是司法部。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是立法院；耶和华是给我们的，是我们的王，是行政院。只有一个目的，弟兄姊妹要劝一下，他必拯救我们。他作为那个这三方面是为了什么？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拯救我们。所以啊，这边就看见，其实这边信息就是两条线啊，就是行政的线跟恩典的线。神要拯救我们，非要神的行政不可。Amen， 他目的是要必拯救我们。那第三终点呢？看到第六终点，就是从彼得前书来看，我们可以念一下第三终点：
神的行政特别限于他对他所拣选之人的对付之爱。
好，神的行政特别限于他对他所拣选之人的对付上。 你可以把那个对付圈起来。其实啊，旧约有一卷书叫做《生命记》，李弟兄说，虽然《生命记》里面没有说到神的行政，但是《生命记》就是讲神行政的一卷书。那彼得前书也是一卷怎么样相对应的书，彼得前书也没有说到神的行政，但却满了神的行政。那这个行政特别是鉴于怎么样，弟兄说不是鉴于那些怎么样不好之人的审判，像什么史达林啊希特勒这种很邪恶之人的审判，他说这个神的审判啊是从神的家起手，而且特别是对那些他所拣选之人的对付。你看彼得前书一章二节，我们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并且借着那灵得圣别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典与平安怎么样翻真的归于你们。哇，彼得前书一章满了神的恩典。但是啊，希伯来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方面，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他所爱的他必管教。虽然你在彼得前书一章看见这个神圣的三一要供应你，要把怎么样恩典供应，但是啊，其实还有另外一面，就是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神的审判啊在新约是针对谁啊？啊，我们可以念一下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大家可以看到第四重点的下面，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阿们。从前是审判天使，在旧约是从怎么样，以色列人，有外邦，有以色列人，但是啊，在新约里面神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Amen。 神的家就是我们。那第一小点跟第二小点我们可不可以轮流对读一下，弟兄们先，第二重第三重点第一小点，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已由神而生，成为神的儿女，但我们仍在旧造里。好，姊妹们，第二小点，阿们。第一小点说到，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神的对付呢？因为神生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我们还活在旧造里面。虽然神爱我们，但是我们的成分还是在旧造里。小二，为这缘故，我们需要神行政的对付。我们摸索这个行政的对付从哪里开始呢？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念一次。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为父，就当在你们寄居的时日中凭着
敬畏行事为人。
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神不偏待人，对不对？但是啊，却不知道他是按个人的行为审判的父。这个个人啊，其实说到基督徒了，基督徒当然首先是我们，他是按个人的行为怎么样审判的为父啊。这边就说到啊，结果就要使我们在寄居的时日中凭着敬畏行事为人。所以神他的审判还不是照着我们所一些事件而已，他审判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行事为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凭着怎么样敬畏行事为人。行事为就是说这个审判啊，当然是从我们开始，但是其实是从我们的生活所行开始。所以我们需要按着怎么样，哎，那这位公义的神审判的父。那第四重点我念给大家听，神借着审判来管理，神的审判是为着施行他的行政。阿们。虽然神他的行政，你可以说神有他的行政，但是呢，神要如何来施行他的神的行政呢？你要确认一下审判。阿们。哦，大家都不喜欢我，哦，那时候在听这边信息的时候也蛮沉重，但大家要喜乐啊。Amen。 对，要宝贝神的行政啊。Amen。 弟兄说啊，这个阿们，我们一方面要供应神的子民苹果，一方面有麻棒子啊，一方面还要供应苹果啊。Amen。 就是 Amen 弟兄姊妹，这个我们一方面要享受恩典，但是 这个神的行政是要我们怎么样学习来敬畏他。Amen。那为什么呢？因为小一就说到，主神要借着各种的审判，清理并洁净整个宇宙，使他得着一个新天新地，成为充满他义的新宇宙，使他喜悦。小二，神审判一切不符合他行政的事物，所以在今世，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乃是在神每天的审判之下。阿们，我们今天是在神每天的审判之下。所以你当我看见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抱怨说为什么又发生这些事情了。因为其实我们生活的各个细节其实都说出这是神管教的目的弟兄在信里说，虽然好像各样的事好像有一些不是出于神的，但是都跟神有关系。神在新约里面有摸着他是借哪些的管教我们，第一个借着苦难，第二个借着疾病，第三个借着一切的难处。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身上会不会有些的疾病啊？是会有啊。会不会有一些的苦难在我们的身边啊？会有啊。Amen。 会不会有借着一些怎么样难处在我们的儿女或是在我们的父母中间呢？很多啊。那如果看见这些都跟神的行政有关的时候，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就不一样了。可能以前我们是抱怨说，主啊，怎么会有这些的环境？但是呢，当我们看见这些都是跟神审判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伏在神大能的手下。Amen。 我们会对神的审判说阿们。这些一切的难处借一个目的，就是要他把他的恩典更多的做到你我的里面。是，虽然可能我父母有为难，但是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因着这些为难，我更多的转向主。这些为难看似好像当时很为难，但是今天都成为我的供应。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前面那些40年前面那一代为什么会倒闭旷野呢？你可以说是神的行政，但是那一批的失败却预备了新的一代，使他们能够够资格进入美地。所以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活谦卑的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好叫阿们，好叫到时候能够将我们升高。那很宝贝，在神的行政下，主耶稣就是一个活在神行政之下的人。我们可以念一下第五重点吗？主耶稣在地上时承认神的行政，过一种绝对在神行政下的为人生活，并将一切与他有关的事都交给神的行政。我们可以念一下约翰福音6:38的后面，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行我的意思，乃是要行那差我来的意思。彼得前书就说，我们蒙召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我们受过苦啊。我们都以为我们蒙召是享福，但不是啊。因为主给我们已经留下了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榜样行。他的榜样是什么榜样？他说他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这个可能没有问题啊，没犯过罪，找不到。但是他怎么样？后面那一节说他被骂不还口，受苦却不说威吓的话。主耶稣在地上他是神的儿子他要行神的旨意，却怎么样被骂？但是主他一句话都不还。阿们，他受苦不说威吓的话。常常我们受苦的时候就想说，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很公，但是我的宝贝，主将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神。阿们。这个一切包括合理、不合理、公正的对待、不公正的对待。其实最不公正的对待就是犹太人，应该说罗马兵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主却把这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一位。那我更摸着这个神公义的审判，不是说主啊你审判要，乃是他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Amen。好，第一小点跟第二小点我们一起念。主总是把所受的一切羞辱和伤害交给那位在他行政里按公义审判的公义之神，
使自己服从他。
一切的羞辱，一切的伤害，主使自己服这位公义之神。而且他是怎么样信靠这位公义的一位，承认神的行政。 我很摸着主在那个马太福音那边，他说啊，当很多大臣都弃绝他的时候，他说怎么样？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神的儿子被弃绝的时候啊，他虽然前面那边讲说啊，大臣你有祸了，但是他这个祷告的时候，他说怎么样？天地的主，我感谢你。所以换句话说，他承认神的行政，他知道这位神是天地的主。大臣如何怎么反对他不重要，因为父的旨意就是他向一切怎么样智慧通达的人呢怎么样关起来，向婴孩却启示出来。那他就呼召那一般人怎么样到他面前来得安息。怎么得安息呢？因为神完全服在神的行政之下，他知道一切对待他不公义不义的事情，他都是交给那万公义审判的神，所以他非常安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向这位主来学，我们越到他这位公义的被这位主耶稣这里啊，我们就能够得着真正的安息。在一切的不公正和不公义的对待之下面，他满了安息，他满了喜乐。阿们。彼得前书的啊，所以呢，第六终点，作为在基督的信徒，我们需要领悟，我们是在神的行政之下，我们该尊重神的行政，并学习承认神的行政。彼得前书五章六节，我们可以一起念吗？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
使他到的时候可以叫你们升高。
好，彼得前书五章五节，我们也念一下哦。照样年幼的要服从年长的，你们众人彼此相待，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因为神抵挡
狂傲的人。
阿们。所以呢，第六终点说，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应该尊重神的行政，并且承认神的行政。你要尊重，要圈起来；承认，也要圈起来。那我觉得哇，难道是咬着牙承认神的行政吗？不是哦，我很摸着在彼得后书那边，他一方面说到神的行政，一方面也说到有神圣的供备。阿们。可以看到彼得后书一章一节，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使我们分得同样宝贵的信。然后呢，一章四节，他将怎么样荣耀和美德，以借着荣耀和美德，他也将又宝贵又极大的义许已经赐给我们，叫我们既逃离世上从其余来的败坏，就借着这些应许得用分于神的性情。这个供应的高峰就是神的性情。阿们。外面有些神的行政，但是我们里面有神的性情在那里供应我们。阿们。在里面加力给我们，使我们里面有力量，能够过基督徒在神行政之下的在神行政之下的基督徒生活。阿们。好，所以呢，第二小点我们一起念，我们该谦卑伏在神那执行他行政之大能的手下。小 A 小 B 我们轮流念好不好？弟兄们，小 A
在六节，神大能的手指神执行他行政的手，特别介于他的审判中。
来，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乃是让神必须与神的运行合作，
埋怨在神大能的手下，被他做成谦卑卑微的。
阿们。那我们摸着，这是其实这个神大能的手，我们都认为神救恩的手是有大能的，是吗？神拯救我们，父的手、天父的手和子的手能够保守我们，但是我们更摸着彼得认识有一只手叫做神行政的手。他说这个神的行政就是神的大能，包括这个大能，包括神的，包括我蛮摸的彼得前书那边说到，其实这个神的审判啊，甚至是怎么样逼迫我们作为信徒，可能我们做为了要做基督徒，我们就受到许多的逼迫，那这些的逼迫呢都是神大能手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 Amen，有时候我们会反抗说啊，为什么家人这样反对我？那其实神这个大能的手啊，借着可能家人的逼迫跟反对，我们就能够在生命里更多的长大。我看过很多的姊妹，就是因为他们得救了，所以先生逼迫他们， 但是我发现在这些的姊妹们身上，因着他们享受神圣的供应，我就发现他们里面的生命长大的速度是很快的。阿们，好像外面是一直有逼迫，一直有辱骂，一直有反对，常常以常常要流泪，常常需要怜与主，但是就借着外面有些大能的手，他谦卑的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他里面的神圣生命就越过越长大。前面可能经过三年没有什么改变，但这个姊妹可能经过个半年就发现，哇，在他里面的生命是这样的丰富，他说话的时候就能够供应许多人的需要。所以一方面外面有神的行政，看好像是为难的环境，但是我们需要有一种的眼光，我们看见神在里面都有那个神圣恩典的供应，借着信在我们里面有那个宝贵的信，哎，那这个神圣的信已经安装在我们里面了，使我们需要让这个信的种子在我们里面发展茁壮。在这个借着发展啊，这彼得后书借着发展到一个地步，甚至能够怎么样，有神的爱。这个神的爱啊，就是阿嘎佩的爱，还不仅是弟兄相爱，能够爱那些怎么样不可爱的，甚至能够爱他的仇敌啊。好， Amen， 弟兄姊妹，求主得着我们，是不是能够 Amen？ 我们可以念一下第二大点，好不好？
神命必经这卷书所说到神的行政管理。
好，就如弟兄刚才所说的啊，这第一篇跟第二篇定准了这一次结晶读经的方向。第一篇强调的是基督，神要把这位基督供应给我们做我们的享受，这是重在恩典的这一面。但是你就知道刚才我们第一篇里面有一个纲目啊，就是说到我们啊，这些神的选民啊，是第一代不信的恶心啊，有讥诮抱怨啊等等的特点啊，所以神必须要有一个行政的管制啊，所以就需要有第二篇啊。然后呢，恩典跟行政这两个是并行的，并且呢彼此相辅助，为了来成全神的旨意啊。神的经纶叫做 oikonomia， 意思就是什么？神的家庭行政，家庭这一面就说出他满有恩典，满有爱。但是行政一面呢，就是公义，就是圣别，他要把我们呼召到他这个儿子的交通里面去，我们可以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但是我们这个人的琐事与神的性情不相合，这就需要神行政的管制。那我们呢，不认识这两个制度啊，我们在经历上啊，常常就会我享受恩典，所以呢神不可能对我有任何的审判。这个观念呢在我们还没信主就有，信了主可能多年都还这样的感觉啊。所以呢刚才弟兄讲，我们可能出个车祸，我们可能生个病，就半跌出去，因为这一位神真是不祝福我。但事实上呢我们今天在神行政的管制之下，这个世代弟兄姊妹，神的审判从哪里起手啊？也就是神对付的中心是谁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对付要产生一个基础，好叫他能够炼尽这一个旧天旧地，带进新天新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转一个观念，我们遇到一些我们觉得不好的事情，不要先抱怨，不要先怨天尤人，在那里说是不是神不爱我了啦。我告诉你，神非常爱你，因为你吃把这个妈妈的糖都吃完了，神就这妈妈就来管教你。但是那个管教不是因为他不爱你， 管教不是要弃绝你，管教是为了成全你。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两个，神的恩典绝不能废弃神的行政，神的行政管教这些的审判是为叫我们不再信靠自己，叫我们能够转向这一位供备我们的基督，好叫我们呢信靠这一位信实的神，他所定过要祝福我们的，他必成全到底。所以他会兴起一些的环境，都是这样。弟兄姊妹，车祸好不好啊？大家就很难讲到底好不好。若是车祸叫我转向基督而赢得基督，可能花几个月的时间，但比你啊在那里花了几年还在外面绕圈圈，你觉得你赢得基督好还是绕圈圈摸不着基督好啊？赢得基督好，那这样的车祸就是神的美意。所以我们常常以前说啊，神有美意不必测啊，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不去管，他说不必测就不用管啊。不，神的美意今天啊，借着弟兄这一篇的纲目啊，我很宝贝弟兄姊妹，任何环境临到我们，无非是神要对付我们里面与他一切不相符的元素。我们的琐事叫我们留在第一代，而不能进到第二代，所以需要神的行政啊。所以这个《生命记》里面每一句话都是基督，但是呢这一篇告诉你说，这些你要享受的基督呢，其实他还启示一面，就是要进到这个行政的管制和对付里面啊。那一到四章摩西在追溯往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神慈爱的心，还有神公义审判的对付，是不是啊？那神的祝福是需要人来配合，人的配合就是要顺服，要相信，对不对？好，刚才我们摸着这个，我们要与这个我们的信心要与话调和。弟兄姊妹，神的话可以不懂，不要不信，是不是啊？神对你说一些话，你不懂，你可以跟主一直求问，但是不要相信啊，不要说我不信。这句话不可能啊！那这样子，我们就进到神的管制，那个行政管制之下啊。然后呢，人的心需要转向主，若是远离神，就会造成严重的悲剧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摩西在那里向第二代的子民，也就是预备要承受美地为业的这一代，他在那里。追溯往事的时候，他非常的强调神真的是很爱，但是神也非常的公义。第一代的失败叫他们可以引以为戒，然后呢成为养分，叫他们能够接受这个功课，重新受训练，然后呢重新的来爱主敬畏神。然后到了这个民数记的对不起，生命记的四章这里就开始重申律法。那这一段主要的段落是四章末了后半到二十六章。那这里呢他一般的律例典章在那里描述的时候，他还穿插着讲一个主题，就是第二大点所说神行政的管理。那这里呢列的经文很多，对不对？你如果去看那个生命记的这个圣经的纲目，你就发现这一段有十五个点那我略略的因为来第一重点我们读一下为什么要这样讲读一下。虽然在生命记中找不到行政管理一词，
但我们若保证
读这卷书，就会看见这卷书说到神的行政，甚至说到他的行政管理。
好，这一卷书是给第二代要承受美帝为业的人。好，那要说到他们呢，若是遵行他所这个讲给他们的这些话，他们就在美帝的日子得以长久。那其中有这一段话，我们生命记16:18-20，这里讲到设立审判官跟官长啊。这个神的行政管理啊，它不是专制，也不是民主，乃是神制，也就是按照神的所事直接管理。但是呢，需要借着设立一些人来代理而执行。而这些人呢，18节说，这些审判官和官长必按公义的审判，审判百姓。这个公义就是神的所事。后面就讲什么？不可屈枉公理，不可看人外貌，不可受贿赂。这个是什么啊？这个就是我们天然堕落的所事。我们要避免活天然的所事。但是20节就说，要追求公义，追求神的所事，追求公义，好叫你存活。为着什么？承受美帝为业。好，所以你就看见说，在这里代理神执行神的行政的这些人，需要追求神的所事，就是这里公义所说的。然后呢，要按照神的所事来下判断，来审判。然后生命记17章，这里8-13节啊，他是说到如果有难断的诉讼，那怎么办呢？他说要上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这是第一要求，要来到这个义的立场上。然后呢，要来到祭司立位人还有审判官面前求问他们，然后呢，他们就把判语指示你们。那祭司立位人还有审判官，他们的话从哪里来啊？从神而来。这边呢，主要祭司要做几件事。第一个，要到神那里去，停留在神的面前。再来就是在神面前做什么？思考神的话，然后凭着乌灵土明得着神新鲜及时的话，就把这样的话，这样的光照给审判官。审判官呢，就把这话告诉那些来求问的人。你看这是不是神的治理啊？当祭司堕落的时候，那这个治理就断掉了。所以祭司非常的重要。照样弟兄姊妹，你我是不是祭司啊？你我有没有活在神面前，在神面前仔细考量神的话？就像第一篇所说的，你有没有吸入神所呼出的这一切话？你有没有凭着这一切话而生活行动？在主面前有乌灵土明的寻求，好叫我们呢有及时的引导，带我们来过生活。所以审判官是按着祭司从神领受并传给他的来执行审判。然后呢，这些人领受了，就是这些判语按着他们的指导，照着他们的断案来生活行事所以你看，这是不是神的行政管制啊？然后呢，下一段立王治理百姓，17:14-20，这里啊，立王要立谁为王啊？必须是神所拣选的弟兄，不是自立为王。然后呢，王要怎么样？不可为自己去添马匹，叫百姓去埃及添马匹这个不行。 然后呢，后面说不可立多立嫔妃，免得心偏邪，不可为自己多多积聚啊，这个金银。你看，这都是我们天然堕落的天性。但是呢，这个王必须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然后一生的日子都要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呢，我们是不是要做王的？我们过教会生活到底有什么目的啊？我们要做得胜者啊，将来与主一同做王的。所以我们要不要好好把主的话抄录一份啊？是不是啊？天天诵读，天天照着这律法的教导，好叫我们能够学习敬畏耶和华。所以这个王啊，这个在生命读经里面是讲说，长老们要管理啊，要治理教会，也必须被神的圣言重新构成。所以所有的弟兄们，我们首当就需要起来认真的来追求真理。你说我将来做长老再说吧，你现在就该开始了。你现在是年轻人啊，你就应该要好好的装备主的话。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是将来主要托付我们治理教会的人，或者是将来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得胜者，我们都必须接受主的话，活在追求主话的光中，好叫我们一生学习敬畏我们的神，然后谨守遵行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律例，免得我们向弟兄们心里高傲。好，那我沿这几段你就知道说，弟兄姊妹，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要承受这个美地为业，在美地上要活得长久，必须接受神行政的管理。若没有这样的管理，他们没有办法长久的享受这个恩典的供应，包罗万有的基督这美地的丰富若是他们一直活在行政的管理之下，这一切的祝福源源不绝，世世代代都成为我们的享受。好，第二终点，我们一同宣读。
神对他百姓的对付，乃是他行政管理的一种施行。
这里啊，启示录三章十九节说：“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这边呢，你看后面他讲说，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管教的目的要我们做什么？在消极一面叫我们悔改，叫我们回转，叫我们脱去旧人，叫我们穿上新人。我们要做第二代。刚才大家都说我们是第二代，我们是第二代真的是第二代吗？就需要活在神行政的管理之下。第一小点一同读。
智慧的神是神学的父，他爱他的儿女，应在行政上对付他们，他管教我们的目的是为成全我们。
这里讲到行政管理不管是管教也好，审判也好，对付也好，这里有一个主观目的的积极一面，叫做成全我们。刚才讲消极一面要我们悔改。所以神行政的管理，那个管教叫我们悔改，以至于受成全。那这个客观一面，就是刚才我们弟兄带的这个第一大点、第四点的第一小点这些行政的管理目的是客观一面，要清理还有洁净整个宇宙。但是呢，从神的家起手，意思就是我们必须首先活在神行政的管理之下，主观的经历神来在大小事上每一时刻 天天的在那里管教我们，审判我们，使我们能够被炼净，那我们先被炼净了，我们一个新人产生了，自然这一个旧天旧地就要过去。好，那第二点一同读。啊，这里讲到米利安的失败，他因为里面嫉妒神对摩西说话，也对我说话，为什么你的就比较，所以他就毁谤摩西啊。那这就是因着里面的那一个堕落的琐事而有的错误，神就来对付他，对付他，全体都要等他。在营外七天洁净了，才起行啊。所以这边神也爱米利安，但是呢，米利安犯错就必须受惩治啊。好，再来是摩西啊，来第三点，摩西也因着他在20:2-13为神所惩治啊。这里就是讲到他第二次百姓争闹的时候。他拿杖来击打磐石，错误代表神，神没有发怒，他却骂这些百姓是背叛的人啊。那磐石已经击打过了，不能再击打，所以神说吩咐磐石，但是他这脾气一来就击打磐石，干犯了神的行政啊。所以呢，你看神跟摩西很亲近，非常的好，但是摩西犯这个错误，神在他行政的管理之下，他就不准摩西进美地去。好 ，A 点来，弟兄们读。
摩西犯了严重的错误，这错误是神无法容忍的，因为这摸到他的行政。
B 点姊妹。C。
摩西得罪了神，结果就丧失进入美地的权利。
甚至他在3:26，你可以看这里很有意思。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好像摩西在抱怨说都是你们害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这个注解说，旨意你够了吧？神是很强的哈，拜托让我进去罢了，你够了吧，不要再提向我提这件事，但是呢，你越读就越发现，其实摩西如果在那里还在那边抱怨说就是因为你们害的，他就不够资格写生命记啦。他为什么说因你们的缘故啊？因为他被限制不能进美地，其实是神要成全以色列人，所以那个因你们的缘故是因着要成全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是这样子。好，这个纲目你就等一下就会看到。来下一个点来，姊妹们，括弧一哈。好，姊妹弟兄。
反之，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好，姊妹。
摩西攻击了示罗城四十年，但因着他的错误，牵涉到神的行政管理，他丧失了进入美地的权利。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神是非常的严格的所以我们不要随意的让我们旧人在那里发出来，在教会生活中你私底下叽咕议论是一件事，公开的在那里使这个神的行政受到干犯，那真的是就电到高压电所以摩西这件事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但是呢，神准许他上必斯加山去看一下美地，这个叫做恩典的原则。不能进去，但是你可以看一看。但是至终呢，在神的爱里面，他进去了没有？ 到启示录，他两个见证人，最后还是被提，他还是要进入美地，但是为着神行政的管理，如果这个代表律法的摩西也进美地，那以后的犹太教徒就说，我们摩西都进美地啊，我们遵行律法是理所当然的啊，我们为什么要跟随你这位耶稣啊？所以在神的行政安排之下，摩西的错误其实是一个成全，所以也不要替摩西觉得难过。但是呢，另一面来讲，弟兄姊妹，我们呢，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不要随意的错误代表神，我们不要随意的干犯神的行政。摩西有他的用处，你不要说那摩西也是最后进美地啊，所以我没关系，我放肆一点。不，弟兄姊妹，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知道神虽然有恩典，神也有行政。好，那再来，好，第一点，好，第一点换谁读啊？姊妹们读。好，好，弟兄们，
神这样对付摩西，不让他进入美地，就是以色列人更敬畏神公义的对付。
好，这个就是为你们的缘故啊，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更敬畏神公义的对付。好，连摩西这样的人，哇，神不让他进美地，那何况是我呢？啊，所以以色列人就不敢随便。好，第二，来，姊妹们。所以这个就是为你们的缘故啊，摩西受惩罚，有助于以色列人的成全啊。好，第三大点，一同宣读。
神的行政乃是公义、圣廉、信实、慈爱之神的行政管理。
好，这所有神的属性都连于神的行政。当然，恩典的系统啊，恩典的制度，就是把神的这些琐事都供应给我们享受，但是在这个供应给我们享受的同时，这些属性也连于神的行政，为了使神的经纶得以可行啊，得以完成啊。好，那这个公义，这第三大点啊，他用了很多新约的这个经文啊，那我们稍微写一下好不好？公义啊，在生命记我列举一两处经节啊，好像大家比较知道说这是从生命记出来啊。公义之神就是生命记16章18节20节，所以审判官是要按公义来审判，他们要追求公义，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好，圣别，圣别就是生命记9章3节啊，这里讲到我们的神是烈火，他要烧灭、啊、一切不跟他性情不合的。好，那再来就是信实，信实是生命记7章9节啊，7章9节就讲到说啊，耶和华你的神是神，是信实的神。那再来是施爱的神啊，施爱的神是10章15节11章12节，就讲到我们的这个耶和华神啊，只钟情于这个以色列人的列祖，爱他们。那再来就是耶和华你的神眷顾啊，眷顾啊，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这几方面神的属性。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一终点啊，一同读。
神是公义的，他的行政建立在公义上。
啊，神是公义的，行政建立在公义上， 也就是那个根基是公义啊。我们看一下诗篇89篇14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宝座就是行政，行政的根基乃是公义啊。所以第一重点强调的是这个根基这一面啊。那当然下面还有跟行动有关，还有跟手续有关。来，弟兄第一小点，
神的行政要求你一定是神行政的事。
好，姊妹，
公义与神外面的行事做法行动和活动有关，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公义的。
好，三，
神的公义就是在有关公平和公义之行动上神的所事。
好，第四，那这边讲到罗马书14章17节，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啊。这前后文你不要说哦，那我们不用吃喝，不是这个十四章啊，在对付什么？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啊？大家就在那里啊，有规条就有分裂啊，是指这个啊。然后呢，保罗就说，神的国不在于吃或不吃。喝或不喝，神的国在于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A 点啊，宝座是以义为根基设立的啊，建立的啊。神的义在哪里？神的国也在那里啊。第五，来一起。
在基督的死里，我们已经像罪死了，使我们可以像义活着。
啊，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活在他的行政之下，必须过公义的生活啊！我们要像义活着啊！这个词呢，是满足神行政要求有关啊。括弧一啊，来弟兄们读。
我们已经得救，好使我们在神的行政下过正确的生活，就是过一种与神的行政中义的要求相合的生活。
啊，姊妹二。好，第六，好，因着神的行政要求公义，以后3章13节说，我们照他的应许，期待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好，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切要井然有序，归一个元首之下，并且得以归正。啊，这一切都要接受管理管制，在正当的治理之下。因为神的宝座国度神圣的行政是在那里，结果乃是平安与喜乐。感谢主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们不要觉得神赐恩给我，那我呢我的行为随便一点没关系啊。我们不能因着恩典而忽略了行政啊。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啊，我们需要啊，什么叫公义啊？对神对人都是对的，对事也是对的啊。好，那第二啊，刚才讲的这个是比较是行政的根基、行动还手续上，我们必须是公义的啊。那第二是讲到在属性和性情这一面，来一同宣读，神是圣别的。圣别是神一个主要的属性。那这边讲到启示录4章8节，四活物说了三个圣哉，圣哉，圣哉，圣哉。为什么？因为这是三一神。三一神为什么叫做三一神啊？就是为着要与我们发生关系，他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那这样的一位神呢他要将他圣别的性情分赐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使我们有份于神的圣别啊。这就是 B 点啊， A 点跟 B 点。好，第二就是讲到圣别这一面呢，我们的神是烈火。烈火就是要把一切与他圣别性情不符的 全部都要烧尽。神就是要这样来对付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现今向他的审判敞开。我们要跟主说，主啊，凡不属于你的求你都烧去，更多把基督烧进来，我们这样就成为第二代，可以承受美帝为业。好，第三是讲到神是信实的，这是跟神在执行跟守约成就他所应许的这一面有关。我们是不信实的，但是不要怕，你不要信靠自己，我们要信靠这位信实的神，他所说的他必要成就。所以第二小点说，信实的神招了我们，也必然必要全然圣别我们，保守我们全人得以完全。然后神是爱这一面，神是爱这一面，我们来读一下第一小点。
爱是神素质的性质，你是爱是神素质的属性。
好，二，
生命记说到神是爱的神，
作为公义的神，神是严格狭窄，作为爱的神，他是宽大包容。神是施爱的神，但他的爱不是纵容的爱，乃是成全的爱。他爱我们，也管教我们。来，第三一重读。
神理才说，最终生命记给我们看见，神的爱终止了为他举民工作，使他们享受按他旨意和先见所有的丰满祝福。
好，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一篇你就看见神在各面上顾到我们，他知道我们的琐事够不上他的要求，所以他供备我们。但一面呢，他要消除一切与他不合的事物，所以他有恩典这一面的供备，也有行政的要求和管理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要活在恩典的供应之下，我们也要向着他的行政来敞开，好叫我们能够一再的受成全，得以往前。愿主祝福我们。